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以大法为指导教学讲真相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常存。我是一名教师，自从得法到现在已经十七八年了，这一路走来磕磕绊绊的，初期曾经迷茫地脱离过大法，后来在师父的慈悲召唤下回到了大法中来，通过学法坚定了修大法的信念，义无反顾地走在了这条通天的大道上。第一部分，黄金时间被红银，学生听话，家长办三退。学期初，学校合并班级，一个名叫小胖的男孩，他爱打人，不听课，不服管教，合并到了我的班。我和小胖交谈时，他手插兜，眼睛斜看着天棚，一条腿悠荡着，一副满不在意，地痞无赖的样子。我看到这副模样，真是打心眼里不喜欢他，家长也对小胖的行为犯愁。我建议家长给孩子换个环境，使他的行为有所约束，心里有所畏惧。家长还是希望我多费心教育他。我知道不应该劝他走，到我身边的众生都和我有缘，但我抵挡不住人心的驱使，知道他会给我带来许多麻烦。现在既然劝不走，就只能不情愿地接受了。其他老师上课时常罚他站，或不让他参加教学活动。我作为修炼人不能这样做，但也只能让他单独一桌，因为没有孩子喜欢和他坐在一起。小胖的家长常询问孩子的情况，借此我也把法轮功的真相讲给他，可是他不接受，还把翻墙光碟退给我，表示不能违反国家的要求。还有一个名叫娇娇的女孩，父母都是公安系统的，经家长介绍，慕名把孩子送到我的班上。家长对孩子溺爱放任，不希望孩子受到约束，他不爱学习，不守纪律，行为散漫，我用各种方法纠正他，收效都不大。在和家长的接触中，我提到三退的事，家长厉声问，什么三退，你一个搞教育的怎么搞这些东西。我心里很难过，学生没教育好，家长也没救得了。师父说过，有问题向内找，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。见精进要旨，至大法山东辅导站。现在这些孩子们的行为搞得我心烦意乱，弄得我没了爱心。我猛然认识到，我就应该对孩子们好。难道只有孩子们改变了我才爱他们吗？我明白了，我的心胸太小，竟然容不下个孩子，我不能包容他们及他们的行为，我还不够宽容慈悲。我一直要改变娇娇和其他学生的不良习惯，其实只是为了让他们符合我人的想法和要求，符合我多年来形成的作为学生应该怎样做的标准和行为准则。我表面上没有对小胖不好，但心里很消极，是因为我不喜欢他，人的情绪占了主导。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使我认识到我和学生及家长之间也存在着数世的恩怨和誓愿。我放下了强行要改变学生们的想法，发正念，清除这些陈旧的观念和思维方式。我对学生们宽容了，能真诚地和他们沟通了，他们也喜欢我，愿意让我关注他们，表扬他们，那些不好的行为收敛了，建立了好的行为习惯。当犯错误受到批评时，小胖会难过的大哭，没有了那种无所谓的样子。原先我是在课余时间教全班学生背红银，讲中华传统文化故事。后来我受到明慧网同修们文章的启发，明白了学大法不会影响学生的学习，就调整了教学安排，在黄金时间背红银，然后讲中华传统故事，最后再上课。结果学生们没有因为教学时间短而耽误学习质量，相反学得非常快，很有学习兴趣。娇娇和小胖都能认真听课，小胖的学习成绩已经名列前茅了， 而且欺负别人的现象减少了，到后来就没有了。我选政见网里的正统文化教材和故事讲给孩子们听，孩子们很喜欢听，并纷纷效仿。家长们相遇时，也常把孩子受正统文化熏陶之后的表现和变化交流出来。例如一次，小胖吃饭前遭到妈妈的严厉训斥，但吃饭时他仍为妈妈盛饭夹菜，对妈妈关心体贴。妈妈很疑惑，问他，你不生妈妈的气吗？小胖说，老师讲过，当父母喜欢你的时候，孝顺他们很容易，当父母不喜欢你的时候，你还能孝顺他们，这样的孩子很了不起。他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，逢人便说，孩子变化太大了。还有，某个孩子针对爸爸的不良行为讲了一通道理，讲得爸爸既惊讶又佩服。某个孩子在朋友家做客，纠正主人家孩子的不良行为等等。家长们在交流中感到我们班孩子普遍显得懂事有素质，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更多更好的变化，形成了很正的风气。在学校的历次活动中，我尽量为每个学生提供展示的机会。在毕业典礼上，我选小胖和娇娇当主持人，这两个孩子认真准备，虚心接受指导，从行走站立的姿态到声音语调的控制，都进行了反复练习和相互配合。娇娇那种不让说、任性、不受约束的毛病没有了，小胖更是一副庄重的神情和气势，毕业典礼非常成功。领导说，你们班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真强，而且个个都有展示，成了我校因人施教、注重能力培养、取得教学成果的大展现。毕业前夕，家长们集体向领导反映，我的数学教学方法好，教学内容超出现有教材，很有深度，而学生们学得很轻松。虽不是语文老师，却为学生们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，学生们受益很多。领导对我说，以前有家长反映说你班学得少，学得浅，不如其他学校的。那天你班一大帮家长围着我，说你教得好，学得深，你教的传统文化，家长们很接受。我听了真高兴。随着教学工作的开展，我寻找向家长讲真相的契机，通过面对面讲、退红包、夹书信、家访等形式，把大法的美好和真相传递给了家长。当我试探着送他们资料时，许多家长都会高兴地表示，太好了，快给我拿回去学一学，行，给我看看吧，好，让我了解了解吧，等等，没有阻碍。在我班学生毕业典礼之前，我基本上对每个家长都讲了真相或送了资料。娇娇的妈妈在毕业前夕拉着我的手，表达了对我信仰的尊重，也感到在他们的部门工作阴气太重，谈到了对协党的不满，感谢我对孩子和他们夫妇俩的关心，接受了神韵光盘和资料。小胖的妈妈把我送的《明慧画报》特刊拿到单位和同事们一起看，痛斥协党的邪恶。孩子毕业前夕，他让我帮他办了三退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第二部分，领导为我开绿灯，职级评定心不动。一天晚上，一把手领导打来电话，告诉我职级评定开始了，他希望我能定在现有职称的最高级别上，希望我找其他领导谈一谈，填报表时有些年限尽量多填，让分数高些，他希望这项工作能按预计顺利完成。提起职称，我就像又一次揭开了伤疤，曾经一次次的闹心，通过学法一次次的放下。这次那些比我职称高的教师，由于没有指数，还得在我所在的职称级别里评定，还有一些新提拔的领导，竞争还是很激烈的。评分按担任教师、班主任、学年组长等等的年限打分，一级比一级分数高，再加上业绩分数。现任的一把手领导是新调来的，而且几个副手也是后上任的，对我的情况不了解。由于学了大法，在这十多年间，我多次让出职位。有一年，教师岗位已满，年轻教师急着上岗，领导很为难，找到我。我马上让出教师岗位，到工人的岗位干了一年工人的活儿。 青年教师要到班主任的岗位上锻炼，我两次让出。单位调整人员，我和另一个学年组长调到一起，我把职位让给他。因为我数学教得好，领导让我留在毕业班，多年只负责数学这一学科，什么职位都没有。按照这样的情况计分，我达不到最高一级。有时会想，因为学大法付出了这么多，可是时间长了，谁还会记得你的高风亮节呀？单位的人员来了一批，走了一批，只知道你在什么岗位，谁还能知道是什么原因呀？就是知道的，在个人利益面前也是要争的。闲聊时，同事里的好姐妹问我，你不在教师岗位的时候是哪一年？我知道她是在点我，就连我让给她班主任职务的那个老师，现在当了领导，都对我说，那年你把班主任的职位让给了我，从那时起，你的分数就不能比我高了。听了这些话，我心里好难受，但表面我只是淡淡的一笑，没说什么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应该怎么看呢？师父说，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，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，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，其实它不是你的，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，到最后它不是你的，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，放不下就是执着心，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因为常人悟不到这个理，在利益面前都要去争去斗的，兼转法轮。我相信师父说的话，常人在利益面前都要去争去斗的。我是修炼人，人的东西我不争，就是现在叫我让出什么，我还会那么做的。做个为他人活着的生命，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本性，做这样的生命，我无怨无悔。领导班子研究职称的事，看到我的报表职务变动很乱，让我说明情况。我把哪年担任什么，哪年又不担任了的情况如实讲出来。领导说，没想到你还在工人岗位干过，这些变动你不说没人知道。我说，我不能隐瞒自己的情况，要让领导了解实情。当我坦荡地把事情说出来时，心里真透亮。领导们认为我工作的变动是单位造成的，最后决定在每次变动前我是什么职位，就按该职位对待，直到恢复为止。在教毕业班的那些年，按学年组长对待，这样我的评分数高了，同事们众说纷纭，有说他不当学年组长班主任是他自己不想干图轻巧，有的说是领导照顾他身体不好才在毕业班的，还有的说是因为学法轮功才让他到工人岗位的等等，甚至还有些教师因此去找一把手说道。面对这些事情和传言，我一点都不动心，也不去想解释，心里反倒很同情这些同事，感到他们在迷中不明白世间的理，就是为这点利益活着，多少教师被职称牵扯拼搏一辈子很苦，而当领导的要摆平职工的这些利益之争，弄得压力很大，也很烦恼，社会现实把世人当作木偶一样在耍弄。我是个修炼人，有大法的法理指导，有师父在管我，我所要的是他们想得也得不到的。我就和领导说，你为我的事情很费心，评不评上我都谢谢你，你是新来的，要考虑到以后工作的开展，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影响和同事们的关系，压力太大就不要为我坚持了。领导着急地说，你怎么能妥协呢？没你干得好的都理直气壮地找我，你差啥呀？你一定要挺住呀。职级评分公布了，我是教师里的第一名，我没有因为学大法而在职级评定中受到影响。就像师父说的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，兼转法轮。相反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作为修炼人，在去执着、提高心性、信师信法的方方面面中，我收获的太多太多了。在我发正念的时候，看到我高大的像一座巍峨的山峰盘坐在那里，胸以下都是清澈的水，看到有许多小鱼在我身体的里外欢快地穿梭着，而我一点都感觉不到这些鱼在我身体里的进进出出。我想起了师父说的，恶者妒及心所至，畏思畏气，自谓不公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，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，为幻所迷，见精进要旨，境界 第三部分，清除障碍，去执着，拨打电话救众生。我从2008年开始使用手机打语音电话发短信，那时打电话要一个一个的拨号，东北的冬天很冷，一会儿手就冻僵了，耳机也是普通的，对打电话的环境有限制，我把它带在身边，有机会就拨打。2011年改用多普达智能手机打语音电话发财信，这个电话使用起来很方便，在单位以外的环境中都可拨打。2013年初又买了一个手机，两个手机一起拨打语音电话。看到明慧网上有用手机直接拨打讲真相的案例，我也想尝试一下。2012年我出差到外地，当地的方言听不懂，我就尝试直接打电话讲真相，因为在外地感觉还安全，心里没有压力，再加上听了很长时间语音讲真相电话，自己也常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，拿起电话就打了出去。可是电话接通了，我却不会说话了，才发现直接打电话讲真相对我来说比面对面讲还难。我看不到对方的表情，捕捉不到对方的心态，不知道从何说起。但是在师父的加持鼓励下，还是讲了一些真相，也劝退了一些人。出差回来后，我就想把直接拨打电话救人的项目做起来，因为现在打语音电话的很多，直接打电话劝三退的不是很多，好多众生听过语音电话没机缘办三退，而且直接拨打电话能根据每个接听者的心结讲，效果一定会好。我先上网查找中国最贫困地区、交通不发达的地区，或者是大法弟子少的地区，搜集这些地区的电话，救度这些地方的众生。到了直接打电话时，怕心就出来了，担心声音被录音，担心电话被定位，担心讲不好，担心这个，顾虑那个，还有说不清的那种无名的压力。一方面我知道，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三件事，救世力是不敢破坏的。另一方面，我感到一层层物质在障碍着我，这一层层的物质就是我要突破的关和要修去的执着心。心中想起师父的话，无论怎么难，被救度的生命在被救前怎么干扰与涉难，大法弟子是有自己的路的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，以前我一直在讲，我说大法弟子有这么大的历史使命，要承担救度众生的责任，肯定是有你们自己能走通的路。见20年讲法，我发正念清除空间场中不好的物质，但是每次从出家门到打出电话，这一过程像有什么东西压着我、按着我，在思想中很挣扎的打出电话。当我打出两三个电话之后，障碍就冲破了，再打电话就感觉轻松了，但每次都要做一番努力。接下来就是打通电话后的讲真相了。开始我很紧张，怕对方不听完就挂机，就急着快点讲，结果越急讲得越混乱。有一次电话通了，我说明了意图，就开始讲真相，怕他挂机，心里着急，思维就乱了，东一句西一句的，说的既不连贯也不系统，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可是电话那边一直在静静的听着，而且态度友好，最后同意了三退。放下电话，我真想哭一场，因为我好感动，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特意安排这么好的众生，在帮助鼓励我练习用电话讲真相。我又恨自己这么笨，连话都说不明白，影响大法弟子的形象，也生气自己平时里没有下功夫去准备。师父在各地讲法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神韵去世界上许多国家巡回演出，如果你的艺术形式、你的艺术水平要不高超，你达到不了他们的标准，世人就不会说你好的，那就救不了人。所以你就必须得有一个像奇迹般的高超，谁都会说好，谁都不能说你不好，你才能把那个人救了。我暗暗下决心，不能再让师父操心，不能让我的众生当陪练，我要认认真真地把这个项目做好，冲破这些人心的障碍和其他的干扰。首先我要放下急于求成的心，不被接听者带动，心态放稳，不急不躁。我把要说的话写下来，打电话时照稿子读，读了几天，我发现读稿子很僵硬，不像从心里说出来的话，我就改为背稿子，开始打通电话背着说，很死板，听者提一个问题就把我的思路打乱了。 我就按照不同的方案多背，平时看到适合讲真相的内容，尤其是那些简短的精炼的句子，能简单扼要的把意思表达清楚的部分背下来，还要注意说普通话，这样积累的素材多了，听着说到哪儿我就能讲到哪儿，遇到不同的人也能灵活运用了，同时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就更自如了。有一段时间打电话的效果不好，向内找，发现有一种想法，打电话能锻炼我的口才，在语言表达上能得到提高。表面看这方面是有提高，但深入思考，这是师父为让我更好的救度众生而赋予我的能力，我怎么能利用大法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能力的获得呢？还有一念，感觉通过打电话这个项目去掉了我很多不好的物质和执着，使我能很快的提高，这又是一个为了自我提高利用大法满足自我利益的想法。在思想中隐藏着这些未思的思想观念，怎么能做好救度众生助施正法的事呢？我发正念清除这些自私的想法。在我所拨打的电话中能碰到各类人物，一次一个交警接到电话，态度蛮横，很凶地问我怎么给他打电话。我说，你们交警是为了保一方的平安，可我是要保护你的安全。他听了马上改变态度，忙说谢谢。我告诉他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，好的，记住了。有时也能遇到昔日的同修，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放弃了修炼，我就鼓励他们继续修炼，不要错过机缘。有时接通的是普朴实实的农民，没有上过学，记住了大法好。有时遇到一家人或打麻将的人，他们轮换着接听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年轻人接了电话后，破口大骂地挂了电话。我心想，不能让他有这样的仇恨，就把电话打了回去。开始他还是骂，等他骂够了，我问他，练法轮功的人曾经伤害过你吗？回答说，是我把他气的。因为那天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，现在他正在玩游戏，我马上向他道歉，太对不起了，没有记住你的电话号，打扰你了。他听我这样说，火气顿消，马上说，没事的。我告诉他，我只是希望你在灾难来时能平安，要记得常说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愉快地答应了。一天晚上在小组学法，听说第二天就要电话卡实名制了，家里还有四张卡没有开通，我边往家赶边发正念，一切事情由师父说了算，其他生命不得干预。到家拿到卡，有三张卡是归一个手机号开卡的，可是手机已经关机，那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。我打通了第四张的开卡电话，电话的震铃很超长的响了四五分钟，终于有人接电话了，说可以开卡。当我读卡上的电话号时，才发现缺少一位数字，无法开通。挂了电话后，我想要让他开通这前三张，就信心十足地再次拨通。我读出第一张卡的电话号，开卡人问了开什么套餐及联系方式后，就很着急地要挂机。我忙说，我还有。这时在电话里听到开卡人在询问其他人身份证号、姓名等问题，我怕开卡人回头再问我的身份证号、姓名，就挂机了。这时我还没有认识到，没有用正念看问题，是在用人心想问题。看着手里还有两张卡没开通，就又打过去电话，要开通这两张卡。当开卡人问我第一张卡是不是我的时，我犹豫了，怕他询问身份证及姓名而影响已经开通的第一张卡，就说不是我的。开卡人说这几个卡号不归他开，就挂了电话。这时我才反思自己，第一张卡开通时我有一种侥幸心理，因为让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而没有认为我和开卡人做的是一件很伟大的事。开后两张卡时，我怕开卡人询问，怕几张卡互相影响，完全用了人的思维，把人的能力看得很大，我也动了人的心机，说了谎，违背了大法的法理，忘记了人的行为是神在控制，也没有了一切由师父来安排这个正念。我再次打通开卡电话，这次我正念十足地告诉他，这个卡的电话号缺少一位数字，请你对照卡上的小号查一查。他反复让我读了几遍这个20个小号数字，很认真地核对后，查找到电话号，并开通了这个卡，并没有问联系电话。过程中占用不少时间，他也不像先前那样着急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 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作为你们来讲，大法弟子啊，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，抓紧时间修好自己。做了一大堆事，回过头来一看，都是在用人心做的。人做人事，却不是用正念，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。那换句话讲，在神的眼里看，那就是糊弄事，不是威德，也不是修炼，虽然做了，你说这不白做了吗？师父的这段话我看过多遍，大法的法理也天天在学，可就是没入心，到了关键时刻就忘了，一有事了就知道发正念，可真正在具体事情之中，就容易被环境和人心带动，不用正念看问题了。通过写这次交流会稿，我反思了自己在修炼中，有些事是在法理指导下做的，还有许多事是在人心牵动下做的。为什么问题出现时不能马上立足于法上想问题？这就是我平时学法不够，法理在心里没扎下根。我要以这次交流会为起点，好好学法，在最后的这段正法路上，真正的做到正念正行，走出自己的路。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所承受的一切和精心安排的一切，谢谢同修们的帮助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做社区工作，修心讲真相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一个大法弟子所走过的修炼路真是惊心动魄啊，有时真的是生死一念间，但是只要真正的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，就如师父讲的，真念化开满天晴，见经文感慨。从96年得法至今，十多年的艰难崎岖的修炼路，自己能够始终坚定地走正大法修炼路，是通过不断的学法、学法、再学法，用大法洗涤自己，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，悟道、做到真正的实修。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剜心透骨、去掉人心的过程中，在师父一路的呵护下，才能走到今天，洪恩浩荡，写尽人世间的语言，无法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。一，工作场所成了我讲真相的地方。中共邪灵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在人这一面是从99年才开始的，可是中共邪党在精神思想对中国人的控制迫害已经是几代人了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，民族思想的洗脑，已经使中国人没有了自己的思维，没有了自己的是非观，失去了人性。人们已经把中共邪党灌输的邪党文化当作自己正常的思维，这是多么可怕啊！而要救度这些被共产邪灵附体的世人，要帮助世人摆脱邪恶因素的控制，这是一个漫长艰辛而又曲折的修炼之路呀。我不害怕讲真相，对谁都敢讲，但是我总是抱着你听则听，愿退则退，对迷在常人中不能自拔的常人，我只做一个旁观者，没有真正的用慈悲之心去救度人的想法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随着自己层次的提高，慢慢地去掉了瞧不起人的心、懈怠心、不耐烦的心，在真正的实修中发现自己的为私为我。当慈悲心出来后，真的看到众生很苦，想到他们迷在人世中，而我有幸成为了大法弟子，心中无限悲悯。为了救度众生的愿望，师父立刻给我安排了一个最好的讲真相工作，我做起了社工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社区走访居民，了解居民近况，于是讲真相就成了我走访的内容。 一开始讲法轮功真相，我发现人们的思想被邪党文化禁锢，在邪党文化的灌输下，人的思想几乎是僵化的，不能接受外面的事物。受邪党媒体的毒害，使人们不愿听、怕听与邪党宣传不同的声音。你讲天安门自焚，他们说我们不闻政治；你讲425上访真相，他们说你看我们现在不上班还有工资拿，看病有医保，都是邪党给的，只要有饭吃，其他我们不管。深入学法后，我开始认清，这就是旧势力干扰，以这种方式阻拦众生听真相。这是旧势力用我没修去的人心执着来干扰我，使我不能兑现救度众生的誓约。我开始认真用心去了解这地区的生活背景、文化背景，发现这里的居民分两部分，本土居民和外来户。外来的大都是福利分房，是教师、国家公务员、离休干部，还有专门的公安楼。于是每天上班就针对每户的社会背景，有目的全面的发资料。两三个月后，我再试着与人讲真相，讲自焚伪案，境况发生了变化。一个老公安，他知道邪党恶毒，他也谩骂邪党。曾与他讲法轮功真相，他就是不信，满脑子都是共产邪党灌输的宣传。针对他的情况，我发酒瓶、漫谈党文化，以及明慧网刊登的真相小册子。在与他讲时，他笑嘻嘻地说，你讲的一点也不错，我看过信箱里发的小册子，本来还不相信呢，现在听你这样讲，那肯定是真的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上网呀，我回答，只有翻墙上网，你才能看到真正的新闻。国外有一个退出邪党的中心，每天退出邪党团队的上千上万，给你一个翻墙软件，让你的孩子打开给你看看。老伯欣然接受，然后再看着我说，真了不起，小小年纪懂得真多呀。我知道你是利用工作之便在讲真相，你要注意安全呀。共产邪党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的，我们都是过来人呀。我道了谢，赶紧走开，我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用常人的嘴在鼓励我。一天去一位退休的传政委家讲，听了真相，老伯脸色发青，近乎吼叫着，我要告发你，我告你，你饭碗就没了，你反对共产党，你得坐牢。当时我非常冷静，一边在心里发正念，一边冷静而坚定地一字一句说，老伯，老子曰，人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我告诉你的都是事实，没有一句假话。你被邪党骗了一辈子，你还要自欺欺人吗？我再告诉你真相，为了你能得救，我连死都不怕，还怕你告发我？只见他无力地瘫坐在床上，挥挥手让我离开。我知道这是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在干扰，不让听真相。我在家每天对这位老伯发正念，几天后我再去他那里，见到我他非常客气，认真地听我讲真相，并说由于他的出身不好，没有入过任何组织，并一再叮嘱我要注意安全。一次近一个月没看到我，他到处打听我的消息，后来问到我的电话，打过来表示关心，非常担心我，要我一定注意安全。放下电话，我流下了眼泪，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看到众生得救后的感恩，师父把威德留给了我们。在社区讲真相发生的故事很多，一位教师，老伴儿是军人，你和他讲什么，他从不表态，只是听着。邪党借开奥运，让社区居民监视自家社区，我身后也一直有人盯着，所以发资料就少了。一天下午，天下着倾盆大雨，我想借此机会去社区发资料。走到一个大厦下面，有一条很长的走廊可以避雨，于是我放下伞，迎面遇见那位教师阿婆。他看到我非常惊讶， 这么大的雨，你不在办公室出来干嘛？想到能发资料，我就很开心地说，我要去走访社区呀。这么大的雨，我都没看到过这么大的雨，你就不会偷偷懒？你真是个好人呀，现在像你这样好的人没了，你看现在谁不倒浆糊。我就问，这么大的雨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他说，你不知道糖尿病要多运动，这里有夏廊，我在散步呢，没想到雨会这么大。是呀，现在天象异常，洪水、暴雨、地震、泥石流、地陷，人祸就更不用说了。人们每天喝着来路不明的不洁净的水，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，吃着有毒的食品和剧毒农药喂饱的蔬菜，哪里有安全感呢？我立刻借机讲起真相来。现在世风日下，道德败坏，好人难做。法轮功讲真善忍，做好人却被中共邪党迫害。跟他讲活体摘取器官，讲425，讲天安门自焚。你讲的这些我听你讲过，我也看到过真相资料，我明白你都是为我们好。就看在今天如此大的雨你还出来工作，我今天就退出这个邪党，我看透了。突然老人又自嘲地说，你从认识我开始讲到今天5-6年了吧，我今天才同意退，我这是铁树开了花了。因为天天在社区工作，讲真相不可能讲完就走，所以对心性的要求更高，一定要正念正行，去除一切怕心。为了做好，我要求自己心在法上，思想在法上，言行在法上。很难，真的很难，因为做和人打交道的工作，无时无刻不触及到心性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大法实修中，自己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常人的喜怒哀乐已经不能使我为之动心，工作的环境不能影响我做好三件事。二，明白真相的家人得福报。99年720邪党迫害刚开始那天，我们家开的茶馆里有20-30人都在议论电视里邪党造谣诬陷大法之事。丈夫突然站在柜台的椅子上，大声对店里的人说，共产邪党没有干过一件好事儿，文化大革命整了那么多人，他说坏的肯定是好的，他说法轮功不好，我说法轮功肯定是好的。瞬间店里鸦雀无声，所有的人都被震慑了。当大家缓过神来，纷纷说，共产邪党又要搞运动抓人了，我们不要相信他。有的说法轮功有1亿人在练，一定是共产邪党害怕了。从此在我们店里没有人再说法轮功不好的话。丈夫虽然是常人，但因为对大法的支持，因此得到了巨大的福报。他的胃原来开过2次刀，天天靠药物维持，即便如此还担忧病变，如今他药也不吃了，人也强壮了。丈夫虽然公开支持大法，但由于对邪党暴政的畏惧，一直怕我遭受迫害，时常会发发脾气，说一些不敬大法的话。那年我们家安装了新唐人，由于事先没和他商量，他回家看到后大发脾气，嘴上虽骂骂咧咧，却坐下来认认真真看。临睡前他感叹地对我说，哎，看了这个我才发现我们50年白活了，没有听到过一句真话，没有看到过一篇真实的报道，这个恶党没有把我们老百姓当人呢。从那以后，他主动与同事朋友讲新唐人，送上网软件，分享真实新闻，而且在单位里拒绝入党。婆婆毛细血管破裂，去医院打了2次点滴，不肯再去医院，问他为什么不去看病，他说，只要和我大法弟子在一起就不会有事，过几天真的不治而愈，也没留下后遗症。公公被摩托车撞，医生说要付50,000元装钢钉，肇事者是个小贩，哭丧着脸说自己没钱，只有500元来了断。丈夫因为看过许多大法真相资料，相信善恶有报，看看肇事者可怜就让他走了。公公回家静养一段时间后就能走路了，现在一年要旅游4-5次呢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三、修心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，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，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。法理明确了，可是真的去修，那就像剜心透骨的煎熬，刻骨铭心的教训，现在一来都令人汗涔涔。记得刚做社工时，我对社里的人都是彬彬有礼，与人为善。一天有五六个人找到我，其中一个明确地说，你用不着对我们这么礼貌，我们都是三无产品，无文化，无文凭，无技能，俗称三无产品，都是大老粗，不要自以为是，跟我们文绉绉，我们就讨厌你这种人，假正经。说完他们就气哼哼地走了。以后每天有事没事找茬，我心里愤愤的，一群文化大革命的产物，被中共邪党假恶斗所灌输，人格缺损，失去是非标准，如果不修炼，我都不会正眼瞧你们。不是师父让我们讲真相救人，我懒得理你们。突然我意识到这种想法不对，他们是我要救的众生，我怎么能这样去想他们呢？这肯定是冲着我的人心来的，是什么心呢？在以后的日子，他们几乎天天来说些不三不四的话，嘲笑我一下，后来简直闹得社区里都沸沸扬扬了，一时谣言四起，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领导也走来看我一眼，扔下一句，你要跟大家打成一片哦。我心里那个气愤呀，我工作认认真真，你不讲他们无理取闹，却让我和他们打成一片，那不成和他们一样倒浆糊。我的状况出现了问题，我不能静心学法，四个整点发正念都想着，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对我呀？我要怎样对付他们？我不能冷静下来思考问题。晚上孩子在做功课，我痛苦地对着他讲单位发生的事。当时我并不指望一个上小学三年级的孩子能帮我什么，我只是想把自己的苦恼讲出来。想不到孩子头都没抬，问了一句，你跟他们讲真相了吗？没有，他们这副德行怎么讲真相？我生气地说。孩子放下笔，抬起头看着我。这时我仿佛看到师父慈祥地看着我，突然一股热流冲向头顶。哎呀，他们吵着闹着是让我讲真相啊，因为他们怕我看不起他们呀。向内找，我确实有看不起人的心，而且不是一点点，是非常的看不起人。觉得世人太俗、太私、太泥，觉得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是高尚的。我找到了这一自以为是的心。第二天我主动找他们，和他们讲我是修炼人，修炼人与人为善，过去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你们指出来，我一定修去。你与人为善，你是好人，那我们都是恶人了，我们不接受你讲的。虽然他们还是蛮横不讲理，但是我一点不动心。我不断地发正念，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，铲除世人头脑中的邪党文化。我天天清理工作环境，清理工作人员背后的邪灵以及中共邪党对众生的控制，有机会就和他们讲真相。渐渐的，他们改变了。再后来，他们中有谁在讲黄色笑话时，有人会拦着说，某某老师在，你们不要开这种玩笑。再后来，他们都认同我是修炼人，一些娱乐或喝酒等事都不让我参加。如有人难为我，他们就会说，某某老师不是普通人。再后来，整个工作环境都改观，大家看到我都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。在大法正的能量作用下，一切不正的因素都被解体。四、正念除邪灵。记得有一次大约下午五点，在准备好晚餐等家人回来时，觉得没事做，我讲我坐下来发正念吧。刚盘上腿闭上眼就听到，我有时耳朵能听到另外空间的声音， 它又来了，指我发正念，一团像雾的东西就要散去，我立刻用意念把它们圈住，对他们说，宇宙在正法，只要不干扰我师父正法，并认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同化宇宙大法，你们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只见场比较轻的部分说，我们愿意，而场有色部分看着这些场浓的部分不说话。我立刻明白，这群场浓的是黑手烂鬼旧势力。就在他们想散开时，我比他们速度更快，发出正念清除他们。他们还挣扎着，好像说，遇见他我们就完了。当他们被化成灰烬时，我会用一个袋子把他们装起来，绝不再让他们成形，再去破坏大法，破坏大法弟子。从开始发正念除邪恶，我都是这样做的。那些场有色的看到这一场景，都纷纷说让我们考虑考虑。我平和地对他们说，只要我们师尊正法没结束，你们还有机会选择，但是前提是你们不能干扰正法，迫害大法弟子。我们不会，他们回答。我就结了印，感谢师父自我神通除邪灵。发正念是师父教给我们的神通，我最愿意发正念，而且我就是通过发正念用了近几年的时间，清除这个国际金融大都市主干道上的血旗。过去每年无论大小节，这条干道上两边都是血旗飘飘，真是透着一股邪劲儿。在明慧周刊上看到清除邪党血旗后，我也开始发正念，一定要清除这个所谓国际金融大都市主干道上的血旗。这样坚持了几年，从今年新年起不再挂血旗，开始挂宫灯后，这里再没挂过血旗，包括开邪党全会都没挂。记得那时奥运期间，同修被绑架，我与同修在路边座位上面对面坐着商量营救之事，一便衣在五六米开外用长距镜在我面前拍照。我非常镇定对同修说，不要回头，你后面有人对我拍照。我慈悲地看着他，他把照相机放到面上对准我，我镇定自如，他又拿下来，又提上，又拿下。我对着空间用意念说，你对不准的，你怎么能对大法弟子拍照呢？你怎么能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呢？就见他又蹲下来，我心里好笑，只有五六米，拿着二三十公分的加长镜还拍不到，你可不要干助纣为虐的事，你不要再犯傻了。只见他放下照相机，开始在我前方横着踱起方步来，大概两三分钟后，他自己也觉察自己踱起方步了，就向我走来。我为了保护同修，不让他看清同修，就在他将走近时，我就站起来迎上去，同修也站起来转身走，被我的身体挡了一下，正好没看清同修脸，他想跟上来，我特意放慢脚步，对着空间用意念讲，你不要跟来。就见他在原地打圈圈，走了几步，我觉得他可怜，就又讲，你不要干这种工作了。就听到他心里说，这活没劲，我不干了。在学法中归正了人念，大法弟子的正念就是我化险为夷，正念使我事半功倍。在修炼中，我深深体会到，只要大法弟子心在法上，身在法上，做什么事都驾轻就熟，师父什么都为我们准备好了，真的只要我们去做。作为师尊的弟子，我真的很开心，我深深地知道，只要精进修炼其实并不难，难的是人心的阻拦，跳出来看着自己的心，用法去衡量，那么执着就会暴露无遗。而当你能跳出人的观念，我们也就真的站在三界外了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。
各位同修，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